好，第二个部分在第一回里，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神话的部分。神话的部分是《红楼梦》里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发给大家我写的那个讲义当中，我有特别提到，因为《红楼梦》是一本从神话开始讲的书。大家可以看到，他讲到那个石头，他要说这个石头的来历是什么？啊，石头的来历是什么？他就讲到了神话里面的一个女娲，啊，女娲氏。好，我想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神话的故事，在中国上古上古上古最洪荒之前的时候，什么神农啊这种氏族的时代，传说里面有两个男神啊，共工，他们就打仗，打仗以后就撞断了一个天柱，就是当时相信天是由四个柱子撑起来的，那么柱子被打撞断了一根，所以天就塌过来了，塌下来。所以中国人解释整个的地理是说西北比较高，东南比较低，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所有的河流都是往东南流的，是因为这个天柱断了，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的状况，因为这个天柱断了以后，西北边就破出了一个大洞，啊，破了一个大洞，那么所有的老百姓在这个破洞底下没有天的覆盖，就好像921的灾区里面这种没有房子住的人民不聊生，所以就出来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女娲氏。女娲氏就开始拿了很多不同颜色的石头，叫五色石，各种的石头去炼石。好，我们觉得很奇怪，石头不是硬的吗？石头是固体，对不对？可是在中国的神话里，他相信石头是液体，它有点像地球中间的岩浆，其实石头有熔点的，石头到一定的高温它会是融化，就像岩浆流出来，所以他就把石头融化成岩浆，然后去补天，好像我们画油画一样，然后就用这五色石炼出来的这个岩浆去把天补起来。所以中国的神话里相信你在晚上往西北边看到的晚霞就是女娲氏补出来的天空的云彩，这个其实非常像希腊的神话啊。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孔子很不喜欢神话，孔子觉得人花那么多时间去读神话很没有意思，所以他子不与怪力乱神啊，所以哈利波特他也不喜欢，神话他也不喜欢，他不喜欢魔法的东西，他喜欢人理性，所以我们的神话大量流失。可是你看到作者，这个作者非常喜欢神话的东西，他跟儒家不同，他觉得人的梦幻的这个空间其实是有很多性灵在里面的，就是神话的这个意义。所以像西方，如果西方的文化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希腊神话作为他文化的基础的话，我们的神话比如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其实是应该重新整理出来的这些神话。可是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里，《红楼梦》算是很重要要把神话重新复原的人，所以他就从神话讲起。然后这个女娲氏就炼石，就用了这个石头。好，你注意一下它的地名，注意一下地名，女娲氏在什么地方炼石。好，我们如果把这个山崖跟峰作为一个具体的词拿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剩下来的大荒无稽都在讲不可考，无稽是不可查考不可考证，大荒是时间的最初最初所谓的洪荒啊，大荒无稽青埂，有人认为它是另外两个字的谐音，就是情根，感情的情根，情根。那么情根，当然这本整个小说在讲情这个事情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他就开始炼石头了。然后他用到数次，所谓的十二丈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注意，十二是月，二十四是节气，啊，是一年的节气，都在讲时间。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说炼成了顽石36501块。注意这个数字，365是一年365天。然后剩下这一块没有用，36500块都用完了，剩下一块没有用就丢在那个地方，那一块石头没有备用，所以心里面有好大的忧郁，又是忧郁症来了。然后他就在那边郁结，最后就因为你的忧郁你会修炼，你会修炼，经过日月风霜修炼，这块石头就锻炼成人形，就是宝玉，就变成了宝玉。所以我们看到他原来叫做石头记，这本书原来叫做石头记，就这个石头修炼出来，修炼出来以后有一天他就想说，哎，他应该到人间去经历一下繁华。然后他也碰到了两个仙人，这两个仙人劝他不要去，说啊，人生怎么繁华到最后都空的。可是你看他凡心已动，所谓的凡心已动就是执迷，你跟他讲都没有用。所以这个小说一直相信说真正的领悟是要经历自己的一个过程的啊，有点像我们在 我们在读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这个小说里，我们看到他把 Siddhartha 跟佛陀分成两个人来写。那年轻的 Siddhartha 很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追求一个真理的老师，他觉得如果找到真理的老师，我就要跟他出家去悟道去修道。有一天他真的碰到了，他碰到了佛陀，那别人就说，你一生都在追寻这个真理的老师，你现在碰到了，你为什么不跟他出家去悟道？他在那一刻呆住了，他忽然想说，我才二十几岁，好像我应该自己去经历一些事情。如果有所谓领悟，这个领悟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要打过滚来的。所以他后来在这个小说里认识了妓女，跟妓女情爱纠缠，走进赌场，豪赌贪婪，财富的贪婪，全部东西都经历过。最后有一天走到河边，碰到一个渡船的人，那个渡船的人说，我一生就是把人从这一岸渡到下一岸去。然后他就接了这个工作，一直在做摆渡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赫曼赫塞的这个 Siddhartha 这个小说其实跟《红楼梦》里面的观点非常像，就是说历劫，你必须要去历这个劫。那么这个劫难，你不能够用别人给你的一个道理去领悟，而是你自己必须亲自去经历啊。所以这一块石头就慢慢的，你看他讲的很有趣，说这个石头好像有人的灵性啊，因为他不堪入选，因为36501块只有他没有用，其他人都用了，所以自怨自叹，日夜悲啼惭愧。好，这种感觉是不是像刚才讲忧郁症那种感觉，就是他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情上的郁闷，所以他就开始修炼，然后去锻炼他自己，然后最后见到一生一道。好，我们看到很明显，我们说到《红楼梦》的作者不喜欢儒家，儒家对他来讲一直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里面用来考试做官的一种虚伪的东西，所以他一生一道都是和尚这个佛家跟老庄的东西。